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2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将会在礼拜二9月22号第75届联合国大会的首日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抨击中国的讲话。特朗普星期一下午被问到他是否已经录制好在联合国大会议会上的讲话，他将对联合国表达什么的信息。特朗普回答说，我刚刚录制了我的发言，我在发言中针对中国发表强烈的看法，你听日就会知道的了。较早前国际危机组织驻联合国总部代表高曼说，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将藉此机会攻击中国在新冠病毒起源中的作用，并责怪世卫组织未能够压制该疾病。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不会亲自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会，而是通过事先录制好的视频在大会上发言。中国退休房地产大亨、绰号任大炮的任志强，在星期二9月22号遭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四项罪名合并判处有期徒刑18年以及420万元人民币约62万美元的罚金。以敢言见称的任志强所面临的刑期之重，立即引发两岸三地一片哗然。部分民主义人士和人权团体甚至以丧心病狂、非常无耻的陷害来到形容中共当局对包括任志强在内的异议人士的政治迫害。而总部在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则认为，这个重判代表了中共当局对政权稳定性的信心不足。传媒日后在香港采访示威活动的资格和权利需要得到警方的正式确认。香港警方22号星期二发信公开指出，将会修改传媒代表定义，需要在政府新闻处内登记或者是国际认可知名的非本地新闻机构。目前暂未清楚美国之音驻港的采访报道权利会不会受到影响。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向四个传媒工会发信，表示为了协助前线执行职务，警方将会修订警察通例下的传媒代表定义，涵盖持有两类机构所发出的身份证明文件的记者、摄影师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包括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的传媒机构，或者是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闻通讯社、报章、杂志、电台和电视广播机构。那就意味着日后不会再承认持有香港记者协会或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会员证的传媒。纽约市一名警察星期一9月21号被捕，他被控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刺探当地藏人的情况。33岁的白马达杰昂王在纽约市警察局皇后区担任社区联络官。根据星期一公布的联邦刑事指控书，大约从2018年到现在，昂王和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至少两名的官员保持关系，其中第二名官员据讲属于中共统战部的中国西藏文化发展与保护协会，昂王称他为老板和大哥。昂王被控在中国官员指示之下汇报纽约大都会地区藏族人和其他人士的活动。指控书说，他为中国政府做的工作就是要找到潜在的情报来源，并查出纽约大都会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潜在威胁。他还被预计以邀请参加纽约市警察局官方活动的方式，亦都向领事馆官员提供接触纽约市警察局高级官员的途径。瑞典国营航天机构瑞典太空公司星期一9月21号表示，一旦他们与中国的合约到期，决定不再延续或谋求获得新的生意。瑞典太空公司一直都使用自己的地面监测站来帮助中国操控卫星。星期一较早时候，该公司曾经表示不会延长允许中国使用位于西澳洲战略性太空 測控站嘅一個合同。呢一項決定被認為將影響中國正喺度擴大緊嘅太空探索以及喺太平洋地區嘅遙測能力。據路透社報導，瑞典太空公司表示，自2000年代初與中國簽署合同以來，地緣政治局勢發生變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中国屡次声称美国对台军事是违反美中联合公报，究竟事实是什么呢？我们会报道在推特的自我介绍引起了关注，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说驻美代表的职衔未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究竟是备战定是应战呢？台湾国防部将第一击定义为自卫反击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面对中国的解放军频繁派遣多架次的战斗机骚扰台湾，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一就发布新闻稿说，已经重新律定海空军各部队的突发状况处置作业规定，明确将台湾方面的第一击定义为自卫反击权的行使。不过对于台湾军队可以行使反击的时机或条件，台湾国防部并未有进一步的线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这个战备原则的更动引发外界不同的解读，有部分媒体将它解读为台湾北开两岸之间的第一枪，甚至在共军军机入侵台湾领空之后，台湾军队亦都必须在解放军有明显的敌对的行为之下才能够开火，以避免擦枪走火引发台海战争。不过亦都有部分媒体同人士将它解读为若共军对台军展现攻击意图，第一线作战人员在获得授权之后，也就是国防部长下令之后，即可以开火应战。他们认为这些相较于两岸之前都讲不开第一枪的陈述改为自卫反击权之后，彰显台湾在捍卫防务上面的绝不让步，讲法比较强硬，反而可能触发战争。对此，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军事专家都表示，自卫反击权代表台湾在口头上吓咗的意味的确比较强，但并不代表台湾的战备原则有任何的改变。不过假若共军机舰下一步更逼近台湾，甚至侵入台湾领海空，就已经构成明确的挑衅，亦都侵犯到台湾的领海领空权。就国际法备战原则，台湾已经具有正当性可以行使自卫反击权。南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介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首先反驳外界对台湾军方所使用的自卫反击权是共军内部的术语。他说他研究解放军30余年，共军的确切用语是自卫还击，而目前台湾所使用的自卫反击是依照国际法所做的改变，并不是共军的惯用术语，而是代表国际上通用的备战准则，就是只要遭受到攻击就会反击。王介正又说，就实质意义来讲，不开第一枪和行使自卫反击权只是陈述上的不同，前者是负面的表列，后者就是正面表列，但是内容是一样，仍然代表国防部所指称的不挑衅亦都不協敵立場不變，而且就台灣的備戰原則和法規來講亦都沒有任何的更動。不過他說國防部將第一擊改為自衛反擊，旨在向解放軍釋放更明確的嚇阻的訊息。王介正說他們用另外一種講法的意思，就是他們擔心共軍會有一個進逼的策略，就是一些一些增加越來越接近，他們如果一直說不開第一槍，共軍就會一直試探台灣，所以他們說如果你開火的話，我們一定還擊，等於是比較明確的口頭的嚇阻。 亦都等于系话传达信息俾对方，你唔好再继续试探，否则嘅话总有一日会开火噶。王介正又话，对台湾空军嚟讲，如果遭遇共机开火攻击，台湾当然必须反击，但系如果只系被共机嘅雷达锁定，或者做比较危险嘅战机嘅操控，到底算唔算攻击？的确系有灰色地带噶。不过佢话，共机假若进入台湾嘅领空，就系明确嘅挑衅啦。台湾就会启动一定嘅接战嘅准则，一定要有所反应，否则共机只会得寸进尺。不过王介正评估，共机侵入台湾领空嘅可能性好多，因为北京亦都要考虑美国可能有嘅反弹。他说如果共军再挑衅越来越接近台湾，这样极有可能触发美国的反应。如果美国开一个航空母舰去到了台湾北中或者南边，有一个航母战斗群，到时如果中共的空军都不敢出去了，那么就被14亿人民笑翻了。他说北京挑衅的程度一定会算准美国会不会出手，因为一旦惹嬲了美国出手，中国若无力回应，亦都好难对外交代价。不过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肆无忌惮的解放军下一步很快地就会向台湾的领空，亦都就是距离台湾24海里大约是44公里的挑衅。在9月18号星期五，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克拉奇访台的第二日，共军军机绕台一度逼近达到台湾37海里的距离，相当于战机大约两分钟之内就可以抵达台湾海岸的上空，挑衅的意味史无前例。因此蔡明宪认为，台湾国防部应该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和举动来到示警，不挑衅亦都不能够示弱，才能够吓阻解放军的步步进逼。他又建议台湾战机在共军军机抵达台湾24海里之内的领空之前，就可以仿效日本的自卫队向共机发射闪弹，做出更强硬的示警。届时假若共机仍不返航，持续朝着台湾进逼至领空，而且不理会广播的警告，这样就算是攻击了。他又表示开了闪弹，假若仲继续朝台湾领空飞的话，这样就很显然是要侵犯台湾的安全。台湾方的战机就可以将它以雷达锁定，共机假若遭受到雷达锁定仲不返航，台湾的飞行员就可以在警告过后可以做自卫的攻击权，包括挂载飞弹的台湾战机或者地对空地对海的防空飞弹，就可以将共机击落。蔡明宪持一贯的看法，他认为近期共军的挑衅已经构成准战争的行为，虽然他亦都不认为共军会开第一枪，因为对台海开战的代价很高，尤其是从1996年的台海危机以来，美军只要派遣军机或者军舰来到台湾的海边的地方，就是对共军最有效的吓阻。他说这次共机绕台其实是剑指美国，但是美台关系升温，不是中共派几架军机来到吓阻就能够成功的。美国维持台海和平的坚定承诺，一年半载之内是不会退缩的。蔡明宪又说，因为退缩的话就是掉入了中国的陷阱，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退缩，中国是吃软怕硬的战略，所以美国如果采取明确的战略，中国就会至少退缩一些，这是必要的吓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萨波上个星期曾经谴责中国的军机绕台事件，向台湾中央社表示，这些反映中国不断企图改变现状和改写历史，以军队为工具胁迫台湾和邻国的另一个例证。相对于美台的谴责，中国国防部和军方的一贯因应就会认为，这些是针对当前台海形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正当必要的行动。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其中鹰派声浪包括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屡屡叫阵，他说解放军应该发射飞弹穿越台湾总统府的上空，或者对某个 屢屢帮助美国挑衅中国，而且踩了底线的美国走狗痛打一顿，杀鸡儆猴。共机上个星期绕台的时候，对于台湾战机发出已经越过海峡中线的广播警告，解放军亦都首度以没有海峡中线来到挑衅回应。为此，王介正和蔡明宪都表示，海峡中线的的确只是美国在1959年要两岸都不要飞越的默契警戒线，但是这个距离台湾大约百余公里的临界区，在国际法上面并非领海或者领空的界线，所以两岸空军假若飞越通常代表要提高警戒，不算入侵。王介正又说，80年代之前台湾的空军比较强的时候，亦都时常飞越海峡的中线，飞到福建去玩一下，晒下太阳晒回来，但是只要没有过度挑衅的动作，两岸仲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不过王介正认为，随着美中的交恶，台海已经达到史上最紧张的情势，热战不可能，但是擦枪走火的几率很高，因为美中交恶，两岸沟通管道又全部中断，目前的情势比1996年的台海危机、国共内战、美苏冷战时期都是复杂和麻烦。因为他说，这三个时期无论是两岸之间、国共之间，又是美苏之间，都有一定的默契或者热线可以化解误会。王介正又分析，美中之间以及两岸之间的对峙和竞争可能会拖很久的，不过目前两岸尚停留在延迟交锋，就是大家都在键盘上面打字打仗，反正两岸都有键盘部队，情势还算是缓和，但是一旦升温就可能只有两种下场可以缓解两岸逐渐升温的敌意。他又说，一就是两岸都认知到已经到了很危险的临界点，应该要降温，并且创造彼此有接触的机会。不过这个选项亦都要看美国的态度，美国已经改变了以前所扮演的踩两岸刹车皮的公亲辨事主的角色，美中加恶，两岸关系要如何升温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课题。另外一个可能的下场就是，王介正表示就可能要等待真的发生冲突了，跌了军机或者死了人先了，届时双方才会有不能够再僵持下去的动机，或者有人出面调停，两岸或者才会有降温的转机。位于美国纽约的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福卿就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两岸没有人会主张主动率先开火的，尤其不可能是台湾。当然依据过去70年来的经验，中共测试台海底线的做法是没有限度，亦都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所以这些很难说。至于两岸是会热战起来，回复卿又说，这些完全要看习近平政权的围城心态会持续恶化到什么地步。蔡英文政府其实一直很明显正是努力避免所有北京所谓的红线，但是习近平政权就在特朗普政府的步步进逼之下日益黄牌出尽，没办法不依靠军事动力来表现他的软弱无力。另外，针对上个星期所执行的电脑兵棋推演，台湾国防部亦都透露新闻的稿件，表示推演过程之中纳入最新区域情势和新增敌情威胁，并且以台澎防卫作战需求为训练主轴进行攻防，以因应当前情势的严峻。演习结果除了充分达到训练的目的，并且获致的重点的验证成果，针对部分媒体的报道，台湾军方出现精准弹药不足，可能没办法击退解放军的报道。台湾国防部星期一亦都予以反驳，并且指出台湾军队现阶段可以满足防卫作战的需求，并没有报载弹药不足的问题，为共军近期积极发展军备，翻台战力持续增长，国军为了因应新的情势、新的威胁，透过这次汉江电脑兵推的推演，设定最严酷的作战的场景，并且重新检视防卫作战的战略战术的需要，重点在于如何快速提升战力，强化角色的 制空、制海等彈藥的備補，以因應新增敵情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美台關係的消息。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在她個人的推特上以台灣駐美大使去作為自我介紹，引發了台灣政壇的關注。在野黨的立法委員說蕭美琴應該要推動台美建交，不過執政黨立委就認為以目前的國際形勢來看可能性不大。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莊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9月20日出席公開活動接受傳媒詢問時表示，無論蕭美琴的頭銜是甚麼，都會抱持為台灣努力，跟駐美代表處一起與美國各方保持最好的溝通狀態。蕭美琴星期一在個人面書中澄清，她與美國政府機關互動的正式職銜依然是台灣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蕭美琴還說在私人推特帳號中介紹使用大使名稱並不是美國官方目前所承認的稱謂，但亦都不是他個人自封。他在美國代表台灣，實際工作和各個國家的使館並沒有什麼不同，甚至因為台灣處境艱難，工作量以及和美國互動頻率比其他國家大使的業務還要多和複雜。蕭偉琴強調，大使不單止是對他現有工作的形容詞，事實上亦都已經成為很多美國各界朋友稱呼他的方式。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委陳玉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他說雖然蕭美琴是個人推特上介紹自己是台灣駐美大使，不過他由於身份特殊，此舉仍然具有一定的意義。他說
蕭大使既然现在在美国，那现在台美又是史上所谓史上关系最好的时刻，那就应该赶快推动中华民国跟美国复交，这个是很重要的。
陈玉珍说，蕭大使现在既然在美国，台美又是所谓历史上关系最好的时刻，那就应该赶快推动中华民国和美国复交，这个是很重要的。陈玉珍委员还说，台灣處於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尤其是在目前美中對抗情況下，美國非常需要台灣守住東亞第一島鏈，同時台灣政府應該提出實質承認的要求。美國共和黨聯邦眾議員蒂法尼日前提案，美國應該與台灣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並支持台灣成為國際組織成員。他還透過推特呼籲美國應該終止過時的一中政策。美國國務院主管經濟增長、能源與環境的次卿克拉奇上個禮拜率團訪問台灣，這個是美國國務院自1979年美國與台灣斷交以來前赴台灣層級最高的官員。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日前亦與台灣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李光章聚餐之後對美聯社說，美國可以更好地幫助台灣提高他在聯合國的參與度。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莊瑞雄表示，以目前的國際形勢來看，台美建交似乎跳躍得太快，可能性不大。他說
台灣希望在國際上可以有一個一席之地，讓國際上看得見台灣，否則現在老是被中國這樣打壓，那也不是辦法嘛。
他說台灣希望在國際上可以有一席之地，讓國際上看見台灣，否則現在這樣總是被中國打壓，亦都不是辦法的。莊瑞雄委員還指出，可以確定的是台美關係會越來越緊密，包括軍事、經濟等各個層面。他還認為中國方面透過對台軍演來表達不滿，只會破壞區域和平與穩定。中國宣稱台灣是他的領土一部分，並警告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勢力干預。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政府在兩個禮拜前解密了兩個涉台的機密電報，一個是李根總統1982年給台灣的6項保證， 而另一个就是美国在同中国谈判1982年8月17号所发布的公报当中关于对台军售的立场。这两个电报厘清了部分历史事实，尤其是当年美中两国在公报当中关于台湾的表述。有专家就说，由于当时双方的分歧太多，所以只能够在公报当中分别表述自己的立场。美中两国事实上原来就没有对涉台议题达成任何协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8月17号，中国驻美大使馆在他的推特上面发文提醒美国，38年前的当日，美中两国签署了817公报，美国对中国作出关于对台军售的承诺，那些承诺仍然在彼此的耳中回响。不过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在8月31号在传统基金会的演讲之中宣布解密涉台电报的时候说，有必要尽可能去查阅那些历史事实，因为北京有习惯要扭曲这些历史事实。根据这两个最新解密的电报，以及去年八月的时候由时任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解密的里根总统关于对台军售立场的备忘录，有专家说历史事实反映出在中国耳里面回响的并不是美国在1982年8月17号作出的承诺，而是北京自己定义的美国的承诺。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太安全事务专家简淑贤长期为国会提供美国政府的亚太安全政策分析，著有多篇关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原则、对台军售政策、历任政府对台海两岸重要的政策、官方声明以及立场的研究报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使馆有必要被提醒的，就是在1982年8月17号的公报当中，中方承诺将遵守他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9年1月1号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及在1981年9月30号提出的九点方针之中都宣示了这个政策，因此美国在公布之中的声明都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示的和平方针作为前提。简淑贤提醒中国大使馆，由于中方对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大政方针的承诺，817公布的第六点才出现下列的文字，就是考虑到上述双方的声明，美国政府声明他不寻求執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面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他准备逐渐减少他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且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的时候，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贯的立场。根据美国在台协会 AIT 官网上面的1982年8月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布上面的中文版本，简淑贤提到的这两段文字出现在这个共为九点声明的第四点和第六点当中。联合公布的第四点原文就是，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1979年1月1号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1981年9月30号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是按照这个大政方针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一步的重大的努力。要连接到第六点，必须注意美国政府在第五点的声明之中讲了什么，那个、就是说美国政府理解并且欣赏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9月30号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之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亦都为解决中美两国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面的分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过去数十年以来，北京当局在美国宣布对台军售之后，总是拿出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817公报作为理由，指责美国违反在公报之中所作的承诺，但从来不是关于公报之中被美国视为重要的前提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的承诺。最近一次就在今年的8月17号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合同正式确定之后，再称 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三個聯合的中美聲明的公佈，特別是八一七公佈規定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為何中國總是指責美國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特別是八一七公佈呢？美國違反了哪一項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呢？中國的官方講法有沒有事實的根據呢？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對中國為何作出這種指責，以及美國的立場究竟是什麼，提出了以下的看法。他說，從中國的觀點來看，美國在1972年同意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這些包括美國最終將會停止所有對台軍售，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他們認為這些是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理由，就是認為那些是國際間都接受的，所有人都同意的這一點。所以那些是為什麼在他們的看法當中美國違反了這個基本的準則。不過1982年的六項保證清楚表明美國並不完全接受中國的立場，所以他認為在他們的看法當中基本是美國違反了他們在1972年同意的立場，所以這些實際上是一個解讀的問題。從美國的觀點來說，美國從來並沒有接受過一個中國原則，如果這樣表示台灣必須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的看法就是他們同意台灣可以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必須是要由台海兩岸人民來到決定，而且要有共識，並且只能通過和平的方式。所以美國對一個中國的意涵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認為那些才是為何雙方看法不同的核心。中國認為美國違反了某些事情，但美國並不認為如此。多年來，美國軍事安全合作局在宣布已經就對台軍售通報國會的時候，都會表明該批軍售符合美國968號法律，就是台灣關係法和政策的規定。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局在宣布批准對台軍售的時候，亦都會提到是依據台灣關係法。去年8月在宣布售台66架 F-16 戰機而受到北京相同的批評的時候，國務卿蓬佩奧的回應就是這些軍售和美中兩國各種的安排歷史關係，以及在這個基礎上面的三個聯合公佈保持深度一致。既然美中雙方的立場有根本的分歧，那為什麼美國不直接對北京的指責作出澄清或者駁斥呢？古舉倫說，多年來美國的政府有時候會試圖在私底下清楚表明他們與中國的立場是不同的，不同界的政府過去亦都曾經更為強調這種的區別，不過較常發生的就是他們會淡化這種的分歧，以便令到美中兩國的關係得以前行。因此或者可以說得是為了維護良好的關係，基本上美國同意彼此存在著分歧，不要跟中國為此而爭辯，但他們亦都不接受中國的立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所中國研究項目訪問學者卜道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當他在1980年代後期在國務院台灣科處理對台軍售事務的時候，着重的是如何落實八一七公佈。當中國開始採購俄製武器之後，美國最為注意的就是如何在支持台灣取得應對的軍備的時候，亦都能夠遵守公佈之中對美國售台武器在質和量方面的限制。不過卜道維說，當他在1992年離開台灣之後，美國決定售台 F-16 戰機，那個決定打破了公佈之中關於對台軍售在質量上面的限制，而美國這樣做的正當性是因為中國從俄羅斯採購新的武器蘇-29以及蘇-30戰機，那個是在改變軍力平衡並且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政策的軍事的成分。他們的論據是使到出售 F-16 戰機有了正當性，但是目前有了不同的邏輯。那個邏輯就是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表示它的政策是和平統一，但是那個政策的軍事成分已經變得比以往更為顯著，因此1982年公佈之中關於全面以和平方式為前提的限制亦都不再適用了。那些亦都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論據，里根總統已經在當時還在機密的檔案之中有如此的標記。 亦都因为咁，即使中国每一次都喺美国对台军售之后指责美国违反八一七公布嘅承诺，试图令到美国感到内疚。福道维话，美国遵守台湾关系法，并且喺美国对一九八二年公布嘅理解之下操作，嗰、那个理解就系美国嘅克制系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循一个全然以和平方式为导向统一嘅。而对于美中之间喺公布上面嘅不同嘅解读，现为独立评论人士嘅前国会研究处研究员简淑贤对美国之音解释话，从公布嘅内容嚟睇，称美中之间嘅三个公布系联合公布，对佢嚟讲其实系一种语义上面嘅误用，因为佢哋并非双方嘅协议。事实上喺公布里边，美中两国有嘅系好多好多嘅分歧，亦因此喺公布之中彼此发表嘅系各自分离嘅声明。佢话佢哋甚至唔能够称之为联合声明，系大众将佢称之为联合声明，但佢并唔系联合。呢个词喺语义上面所指嘅，双方有共同嘅理解。实际上，美中喺好多嘅议题上面有不同嘅理解同分歧，所以双方先至就各自嘅理解作出声明。而佢哋正好出现喺同一个文件里边，但系佢哋既唔系联合嘅，亦都唔系协议。其次，简淑贤强调，美国总统发布嘅声明唔具备同法律同等嘅效力。呢啲系点解台湾关系法作为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由总统签署生效嘅国家法律，先至会喺四十年后效力，仍然超越任何嘅声明。而国会亦都通过各种立法嚟到重申呢个事实，以便如果有对此不清楚嘅地方，嗰、那个就系呢个法律比任何声明更为重要。此外，对于北京当局不断重申要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强调台湾问题系中国内政等嘅咁嘅讲法，简淑贤亦都话，美国从来并冇接受过中国嘅立场，美国有自己嘅一个中国政策，但系如今甚至单系以一个中国嘅政策嚟到表达，都已经不够精准。佢又话，美国已经开始强调，尤其系喺目前嘅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国系讲嘅系美国嘅一中政策，佢系美国嘅一中政策，佢哋唔系喺度讲关于任何同中国之间嘅理解。简淑贤话，咁多年过去咗，好多人可能都已经忘记，事实上联合声明里面所陈述嘅文字并唔系协议，反而系好多嘅分歧。呢啲亦都系点解喺文字上两个政府并冇发布共同嘅文字，嗰啲文字本身反而系各自陈述咗自己嘅声明。所以换句话嚟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话关于佢哋对某件事嘅理解，譬如话台湾系中国内政嘅问题，不过美国接住就会有一段自己嘅声明，分开嘅段落，所以双方会经常喺公布里边有各自嘅声明，因为佢哋喺根本上嘅问题并冇协议。喺去年里根总统关于1982年8月17日嘅公布嘅备忘录被解密公开之后，美国在台协会喺关于呢个公布嘅网页上面又增添咗备忘录嘅传闻。美国在台协会话，里根在这个内部备忘录之中解释了他在同中国发布的联合公报里面表达了美国对台持续军售这件事的相关的政策。签署该公报前的相关会谈是基于一个清楚认知而进行的，以及上述对台军售的减量、端视台海和平状况，以及中国对他所宣告之尋求和平解決台灣議題的大政方針的延續與否而定。簡而言之，美國同意減少對台軍售的意願，全然以中國持續它的和平解決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歧的承諾為先決的條件。眾人應當清楚理解上述二者之間的聯繫性是美國外交政策之中一項恆久的必要的要求。此外，至关重要的就是美国对台提供武器之性能和数量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成的威胁来定。无论就数量和性能而言，台湾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防卫能力都是应该得到维持。在史达伟宣布最新的两个涉台电报解密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9月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重申了中方的立场，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才是美中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和根本的前提。 他還批評《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是美國單方面制定，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他們違反了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的準則，亦都在這裡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是完全錯誤和非法無效的。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隨著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進入最後的衝刺階段，所謂的十月驚奇這個詞就是越來越頻繁地出現於媒體的討論當中。作為美國選舉政治當中的一個術語，十月驚奇指的是在11月初的投票日之前夕突發的可能對選舉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鑑於今次的選舉過程當中，特朗普和拜登在中國議題上有很多樣的交鋒，這一屆大選是否會出現與中國有關的十月驚奇呢？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的有關報導。
美國的一份政治媒體近日就這個問題徵集了多位來自不同領域的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的意見。主導該個調研的媒體是中國事務的主編維爾特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認為出現與中國相關的十月驚奇的概率並不大，但是不能夠完全排除這個可能性。他說他們在這段時間裡面仍然是應該有想像力，因為他們已經是看到美中關係出現了很多過去看似是不可思議的發展，顯然有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環境，在這個環境當中沒有任何是不可能，所以他認為這個問題是值得討論，但是或者不太可能真正發生，因為事實上特朗普政府正在是忙於應對其他的危機。這份雜誌和清晨諮詢公司在9月11日至14日進行的一項聯合民意調查顯示，在經濟、醫保、新冠疫情、國家安全、稅收、教育、環境、最高法院、移民、外交政策以及中國這幾大的選舉議題當中，中國議題的選民心目中的重要性的排在最尾的位置。在近2000名受訪的註冊選民當中，只有 35% 的人認為中國議題對於他們的投票決定非常重要，這個比例在民主黨選民當中是 29%， 在共和黨選民當中是 47%。 相比而言，經濟、醫保以及新冠疫情是最有決定性的大選議題，認為他們非常重要的受訪者比例都是達到 70% 以上。分析人士認為這個或者可以解釋為何特朗普和拜登的競選團隊都不太可能刻意製造與中國相關的十月驚奇來提振自身的選情。不過亦都有分析認為，雖然中國議題本身對美國選民而言並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今中國議題和其他更受關注的議題，比如是新冠疫情亦是經濟交織埋一齊，這個使到中國議題依然會在大選的最後階段不斷地出現。資深共和黨民意調查的專家弗蘭克倫茨對該個媒體表示，由於特朗普在應對中國這一項的民調表現相對較好，所以即使是選民認為中國議題不重要，特朗普仍然是會繼續在競選當中強調中國議題，以利用這一個優勢。該雜誌的主編維爾特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原因令到他覺得，如果特朗普政府亦是共和黨戰略師認為中國議題是一個有活力的議題，不難相信會有與中國相關的十月驚奇出現。維爾特表示，中國會否成為十月驚奇取決於北京。維爾特還認為，是否會出現與中國相關的十月驚奇並不是完全取決於華盛頓，還是取決於北京是否會在美國大選前採取擾亂選舉的行動。雖然他認為北京這樣做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如果北京方面被看上來在這裡試圖施加影響，這樣可能會給予了自己造成嚴重的戰略傷害。無論哪一位的候選人當選，北京都將會面臨巨大的後坐力。 美国情报机构曾经警告，中国正在试图通过政治宣传、虚假信息传播以及系网络攻击来影响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十月惊奇可能之一，特朗普退出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该个报道还说，对专家的调研当中同时询问，如果出现了和中国相关的十月惊奇，最有可能是什么东西。维尔特介绍，他们获得最多的答案就是特朗普宣布退出和中国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究其原因，维尔特分析说，一方面是因为放弃协议属于政府是单方面的职权范围，对特朗普政府来讲，至少先宣布退出该协议，即使是从技术上面来讲，要等到大选之后才能够真正退出。而在这个官僚系统上面没有很大的复杂性。而最后当然还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于这份协议以及对华总体路线本身就存在着分歧。十月惊奇可能性的二，就是美国在南中国海对中国开战。如此外，国际关系学者布特尔在亚洲时报撰文说，有些专家向他预测今年十月惊奇有可能会是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不过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布朗认为，这种做法并不会有助于特朗普的竞选，因为这个和他的竞选主张是矛盾。特朗普总统竞选的现实之一，就是他声称他已经将美国带出了军事交战。布朗教授对美国之后说，因此如果他卷入了战争或者是军事的行动，这个和他自己的理念，也就是美国需要从世界上的活动当中是撤出，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国家身上，是矛盾的。今年的大选还有可能出现怎样的十月惊奇，外界有各种的猜测。国际事务专家布特在华盛顿邮报上预测，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发动的十月惊奇包括批准新冠疫苗的使用、从德国、阿富汗或者南韩撤军、同伊朗重签核协议或者是对伊朗发动空袭、向种族抗议声势浩大的城市大规模派遣国民警卫队，甚至宣布戒严令，填补可能出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他还预测有可能会出现邮政系统瘫痪，阻止邮寄选票的送达，或者是司法部部长巴尔在选举前夕公布对特朗普通俄门的调查人员进行调查的结果，指称这个其中存在着前总统奥巴马以及前副总统拜登参与阴谋。塔夫斯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德雷洛则是认为，今年的十月惊奇不但可能出现在外交政策的领域。他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人之危机以及越南战争是1980年以及1968年选民最关心的问题，而在2020年大流行病的重要性远远是超过任何外交政策问题。乔治华盛顿大学政策教授布朗认为，即使今年出现十月惊奇，他的影响力亦都会低于往届，因为对于他在任总统和他的挑战者，选民应该知道都已经是知道了。布朗对美国之音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现任总统争取连任的竞选当中，很多的选民已经作出了决定，而另外关键的一点就是，很多的选民已经是提前投票，因此即使是有某种的国际事件的发生，或者出现了某种关于特朗普总统和前副总统拜登的新的爆料，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亦都很低。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大选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能够算结束，变化经常是会有发生。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上边，十月惊奇屡屡发生，所涉的内容从国际事务到国内议题再到候选人的个人隐私不一而足。比如1968年的总统选举正值越南战争的时期，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试图在最后的时刻促成越南和平协议的达成，以期是帮助他的副总统汉弗莱是当选，而汉弗莱的竞争对手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尼克松据说通过私下渠道鼓励南越总统阮文绍不要参加和平谈判。美国总统大选三日前，南越宣布退出和平谈判，而随后尼克松战胜了汉弗莱入主白宫。 到了向1972年的总统选举，越南战争依旧未能够结束，正在向争取连任的尼克松对阵主打反战的议题的民主党提名人麦戈文。10月26号，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突然对外宣布越南和平在即，这个令很多早已经对越战生厌的选民大感振奋。最终尼克松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大选的胜利，而越南战争事实上在两年多后才正式结束。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伊朗劫持52名的美国人质的事件成为了竞选的热点，共和党总统提名人里根不断指责正在争取连任的民主党总统卡特迟迟无法说服德克兰释放人质，并且将这件事作为卡特在国际事务上无能以及是软弱的证据。随着大选的临近，卡特政府和伊朗的谈判是陷入停滞，伊朗总理拉贾伊更加是出人意料地在10月21号宣布在美国总统选举前不会释放人质，尼根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伊朗在他的就职当日释放的人质，以换取美国冻结的大约是3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除此之外，在2000年的大选5日前，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小布什在1976年因驾驶被捕一事突然曝光，在2004年大选前的10月底，本拉登突然发布提及911事件的视频，临近2008年大选的时候，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国爆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2016年大选前的一个月，先是特朗普以不雅措辞谈论女性的音频是曝光，再是维基解密公布了一系列伤害希拉里·克林顿形象的邮件以及文件，再到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致信国会重启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这件事亦都对被称为是十月惊奇为人所津津乐道。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些十月惊奇究竟是偶然事件，还是有人在背后精心策划，这是一件很难被证明的事情。更加难是被证明的，这些是十月惊奇究竟在几大程度上影响了选举的结果。毕竟选举是众多事件效应叠加的残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同欧盟领导人上个礼拜举行视讯会议，中国的官媒就说中欧峰会取得他们说的重大成果，但双方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就继续针锋相对，包括香港、新疆等议题都被摆到台面上。习近平又说中国绝对不会接受他所谓讲的人权教师爷。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将外交重心放到中东地区，并且白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来自阿联酋这个巴林王国的两名代表正式签署历史性的阿拉伯罕协议。特朗普总统改打中东牌究竟有什么用意呢？美中两强对抗和大国博弈之下，欧洲和中东国家怎样去站队选边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范东龄在华盛顿的关报道。
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老郑认为，在美中之间所有对话机制全部停摆的情况下，中欧峰会仍能举行，这个显示出欧盟与美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显著差异。而这一次会议能够举行，其本身对北京来讲就可以算是一次成功。他表示，中方并不期待欧盟能够与中国联手，唯希望欧盟能够保持中立。他说欧盟亦都在这打中国牌，而美中交恶正是欧盟向中国讨价还价的好时机，无论是在人权还是经贸问题上。宋老郑相信欧盟在对华政策上应保持相对独立。他说，第一，好像欧盟这样巨大的经济实体，它不可能称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附庸，它只能是独立存在的。第二，欧盟保持独立可以从中美双方都获取利益，它中立是最好的，是最符合它的利益。第三，欧盟的内部问题也很多，它也需要时间整合解决，它也不想卷入任何外部冲突。 第四，如果中国倒下了，美国下一个目标就是欧盟，如果欧元能够取代美元，美国亦都是非常的忌惮，因此支持中国和美国长期耗下去，让两国都有求于他，这个是最符合欧盟的利益的。第五，中国是美国全球霸主的威胁不错，但它不是欧盟的威胁，双方在某些方面是合作伙伴，某些方面是竞争对手，但绝不是敌人。中国既不想让欧洲变成中国，亦不是欧洲的军事威胁，双方亦都不存在地缘政治冲突，反而是俄罗斯是欧盟的威胁。第六，如果欧盟要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同时美国又不能够给欧盟以回报，这个和冷战时期美国给欧盟提供安全保障的是不一样的。第七，如果是民主党获胜的，重拾盟友外交，但是四年之后呢，谁能够排除另外一个特朗普再上任呢？到那个时候，欧盟跟得越紧，代价会越高，所以从这些角度分析，宋老郑说他觉得欧盟是肯定会保持中立的。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本次中欧峰会对北京来讲并不顺利，欧盟领导人在人权、新疆、香港等问题上接连向北京发难，仅人权议题就提了七八项，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没有给予任何积极回应，整个峰会给人的感觉就是各说各话，没有交集。陈破空认为，欧盟不可能在美中之间保持中立，在本次中欧峰会上，除了人权议题以外，在其他主要议题上，欧盟与美国的立场趋同。陈破空说，比如市场准入、市场开放，欧洲对中国的商品始终都是敞开大门，但是中共却对欧洲的资金和商品设限，这个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改，在经贸问题上双方都合不来。另外，在会谈之后，欧洲马上就提出新疆、西藏一系列的问题，德国已经被批评，但德国外长提出德国版的印太战略，要和美国的相似，只不过要有自己的语言来表述。所有这些就提出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套用中国的话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欧洲和中国的矛盾、美国和中国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在中国试图拉拢欧盟的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大展外交身手，继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退出伊朗核协议，斩首伊朗军事指挥官苏里曼尼之后，特朗普总统日前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来自阿联酋与巴林王国的两位代表正式签署历史性的阿伯拉罕协议。特朗普总统主持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关系正常化签字仪式。作家陈破空认为，这个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大外交成就，而稳定中东局势将有助于美国对抗中国。他说，这一次和平协议有个重大的意义，那个就是突然阿联酋和以色列互相承认建交，后来又是巴林加入，还有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会加入，这个就会给中东的和平带来了曙光，因为中东是战乱之地、恐怖之地、冲突之地，是世界的火药桶，里面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两伊战争打了八年，还有叙利亚内战，还有跨境的恐怖主义活动，好像苏丹的内战，还有就是恐怖主义活动的温床，好像伊斯兰国。特朗普总统上任只是三年多，如此高的效率解决中东问题，既有刚性一面，又有温情抚慰的柔性一面，可谓刚柔相济，恩威并施。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老郑认为，美国在中东外交政策上取得重大成果，与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有关，是特朗普总统为给自己竞选连任加分，但是他亦都表述，美国从中东脱身后将有机会腾出手来对付中国，但他表述跟住落嚟嘅美国对华政策如何发展，将取决于11月嘅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美国之音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